首先我们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生命改变更新，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福音的使者。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34节啊，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蛮有名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福音的使者啊。讲到这个题目，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紧张啊，因为又讲传福音了是吧。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那么积极传福音的人，对不对啊？也许你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但是可能一个人都没传成功的，有没有？或者你有把人带到教会啊，但是从来没有向人开过口传过福音的，有没有？又或者你甚至可能连福音都不知道怎么去讲的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我相信都有。如果你真的是像我所讲的这样呢，我想说请你不要太紧张啊，我今天不是来指责大家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慢慢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其实神都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到底有多么的无知，多么的悖逆败坏，其实神是知道的，他也知道我们的心其实没有完全的归向他啊。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就是他知道我们是这样不堪，但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对吧？亲身的担当了我们不传福音的罪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说不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乃是神先传福音给我们，这就是神的爱了啊！这个是引用修改了约翰一书4章10节的经文哈。对，因为神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他今天也呼召我们去把福音传给别人啊，不是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获得什么好处，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先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他要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哈。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还是来得及的哈。那么讲到传福音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开始讲这个使徒行传，已经讲过关于传福音的讲章已经有2篇了。以前也讲过2篇哈，记得吗？第一篇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17到40节，就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那一篇讲章我们的主题是要向自己传福音，然后要认罪悔改，对吧？第二篇是使徒行传的第8章第26到40节哈，如果你们想回顾的话可以啊，就是那个在网站上有这个讲道，你可以回顾一下。那段经文第二篇的那个讲传福音的是使徒行传第8章26到40节，讲的是腓力向那个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传福音。那篇讲章我们讲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讲的传福音的10种错误，传福音有10种错误，对吧？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讲这个传福音系列的第3篇。那个可以放到下一个 PPT 吗？因为这个 PPT 好像有点问题，放到下一个 PPT 哈。对对对，这个 PPT 中间有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黑的黑框啊，那个，但是我想这个不影响，因为那个中心思想跟分段都在边上，没有问题哈。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3篇关于使徒行传当中关于传福音的内容。那么这一篇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讲的是传福音的人需要哪些特质啊，传福音的人需要哪些特质哈。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章能够帮助大家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特质啊。你要想去传福音，你要有这些特质才能传好福音。好，哪些特质？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请听神的话语。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34节啊，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请听，请耐心听。第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鸠罗 和斯多亚两派的学士与他争论。啊，这个伊比鸠罗和斯多亚等会会介绍一下的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两个是什么来着啊。好，继续读下去。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又有的说啊，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二十一节，这是路加的旁白啊。路加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中间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感谢主的话语，最后是一个很好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呢，就是讲说传福音的人需要三种这个特质。为灵魂焦急的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丰富的预备，或者说充足的预备哈。第三个，招人悔改的胆量。好，所以我今天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个经文，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对灵魂有焦急的心的人，他应该是有一个充分预备的人，他还有招人悔改的胆量。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一起往下看。我们上周讲到什么？大家记得吗？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踏上欧洲大陆，对不对？前一次讲的是腓立比，那上一次讲的是帖撒罗尼迦，还有哪个城市啊？叫做那个比里亚，对不对？保罗一行人在帖撒罗尼迦、比利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灵巧服侍，上次讲的主题就是灵巧服侍哈，所以呢，成功的把这个福音传开，而且建立教会，多奇妙啊！我们上次讲过的灵巧服侍有哪些特征啊？他们遵循神的话语，他们遵循圣灵的带领，他们遵循属灵的经验，更重要的，他们传扬不变的福音。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几个要点是我们宣教的非常重要的要点，以至于我们可以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就是主耶稣的吩咐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下一站。好，下一站在哪里？保罗受逼迫离开比里亚，然后他坐船，然后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叫雅典哈。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讲到雅典，你应该有非常深的印象，对不对？有人说啊，雅典运动会啊，很好啊，雅典奥运会。雅典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摇篮啊，对不对？你记得吗？那个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就是雅典。 我们知道很多希腊的哲学家，比如说柏拉图、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自雅典的，对不对啊？所以雅典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城市，人类文明的璀璨之星。但是你知道保罗对这个雅典的看法是怎样的吗？满城的偶像。然后保罗心里很焦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保罗同样的感受哈。雅典为保罗为这座城市心里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雅典满城的偶像。讲到这里我停一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保罗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哈。保罗的这个态度不是一般人有的，一般人不会为雅典着急，会为雅典心旷神怡，但是保罗为雅典着急，因为他的这个着急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我把这个着急的心称之为叫神圣的焦急，神圣的，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也许从人看雅典是一个，雅典的文化是璀璨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点。但是请大家注意，从神来看，或者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看法，这种璀璨的人类文明是应当值得焦虑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这里讲什么？这种璀璨的人类文明后面是什么？偶像敬拜嘛，是不是啊？满城的偶像，所以它非常看起来非常璀璨。那我们知道拜偶像在圣经当中十诫是一个什么样的罪？非常可怕的罪，第二诫，严重的罪。雅典人不认识神，否认神，背逆神，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因为他们将来都要灭亡，所以可想而知，能不叫人着急吗？所以保罗有一个神圣的焦急。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要挑战一下弟兄姐妹哈，请你反思一下，你心里有没有这种焦急？你说我跟雅典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哈。你们看一看哈，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是比雅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是不是啊？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比雅典更丰富啊？今天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偶像，对不对？当你打开电视频道的时候，你看年轻人追求什么？年轻人追求的是偶像嘛，偶像明星嘛，明星就是偶像嘛，对不对？男人追求什么？男人们追求金钱、名誉、地位、权力，当然在中国很难追求到，但是还是在追求。女人们在追求什么？女人在追求什么？整容、名牌，呵呵，还有嫁给有钱人，是不是啊？你们看到满城的偶像没有啊？我问大家，你今天一上地铁看到大家在干什么？全部在刷手机，是不是？请问为什么刷手机？手机是偶像吗？手机不是偶像。大家不要怪罪手机啊，手机很可怜的，手机很无辜啊。我告诉大家，大家看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手机里好多偶像啊，手机里好多 APP 就是偶像啊，大家明白吗？ APP 里面藏着人们所要敬拜的偶像，让我们着迷，所以你一上地铁马上低下头，其实你在找你的偶像敬拜。请问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你焦急吗？你是不是很焦急呢？还是很享受呢？你有没有看到人们正走向地狱，那里有永恒的烈火等着他们？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心里着急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心态是怎样的，这个会非常影响我们传福音的，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它是怎么影响传福音的。好，这个神圣的焦急好不好呢？我们说我们不要焦虑嘛，神圣的焦虑好不好？好，因为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有这神圣的焦急，因为这神圣的焦急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继续往下看哈，17章17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急死了，大家都走向地狱了，是吗？所以他要干什么？他要开始 努力的传福音，请问他怎么传福音？当然那个习惯就是先跑到犹太会堂传福音，对不对？但是还不止啊，他心里好急好急，然后他跑到大街上跟凡是遇见他的人辩论，这个传福音啊传到了辩论的程度了，因为他一定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真正的宗教是什么，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真正的神是什么，是谁，是不是啊？他想要说服大家去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交集带动了福音事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你再往下看，你会发现这个神圣的交集不仅带动福音事工，甚至带来了更大的这个传福音的契机啊。我们来看第17章的18到21节，保罗在大街上传福音发生了什么事啊？他碰到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把他带到亚略巴谷，然后在亚略巴谷这个非常重要的雅典人的面前大胆的宣讲福音。我们来看第17章18到21节，还有伊比鸠鲁和斯多亚两派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在传讲外邦鬼神呢、啊，把他叫做外邦、啊、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路加后面注解，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那么这里稍微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这里好多专业的名词。保罗在大街上辩论，碰到两派人，一派叫伊比鸠鲁，一派叫斯多亚，两派学士哈。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古希腊哲学，就可以知道，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希腊的哲学流派啊。我们以前在那个圣经中览的课程当中也有讲过哈。伊比鸠鲁呢，他这个学派呢，称之为叫唯物主义派，他是不信神的。他们可以说有神，但是这个神跟我们离得太远了，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是那种不信神的唯物主义哈。所以他们在生活上他们是崇尚享受的，啊，这个崇尚享受的。斯多亚派正好跟他们相反，那个斯多亚派认为万物皆有神灵，啊，神就是宇宙的灵魂，所以他们认为不行。他们崇尚的是人要摆脱肉体的情欲，然后过一个恪守道德本分的生活。所以这两派啊针锋相对啊，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大街上吵架，然后现在保罗又加进战团跟他们吵。保罗说，对不起啊，你也错，这个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真神哈。所以这些人听了保罗传的这个福音，他们就不理解，因为跟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一样，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保罗带到亚略巴谷。那么这个亚略巴谷是个什么地方呢？啊，亚略巴谷是一个地方，但是呢，在这里亚略巴谷应该指的是这个希腊当时雅典的这个议会啊，只是这个议会哈。雅典当时有个议会是专门来裁定，其中有一个功能是专门裁定这个宗教的，就是你这个宗教是正统的吗？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还是异端啊？他们要评审这些宗教哲学的思想，如果评审通过，当然你就进入雅典的这个众神的行列，正统思想体系。评审不通过就是异端嘛啊！所以这些人把保罗带到亚略巴谷。那么请问保罗被带到亚略巴谷有没有好处啊？刚才有讲了，有没有好处？更大的传福音契机啊，因为所有的人包括议会的人，雅典所有的议会的人都在下面坐着准备听这个人讲的新道理。哇，努力的传福音带来更大的传福音契机。弟兄姐妹，你今天就说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机会，是因为你没有努力传福音。如果你努力传福音，你传福音的契机更大，是不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短短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颗焦急为灵魂焦急的心是何等重要啊！为灵魂焦急 带来传福音的动力，是不是？当我们努力去传福音的过程中，就有更大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个我把称之为叫神圣的交集，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是吧？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好好传福音，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想要，你想要好好传福音，首先要为灵魂交集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去完成一项任务，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动机不是去实现自我价值，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动机更不是要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动机是应该出于一颗对灵魂交集的心。你爱这些人吗？这些走向地狱的人，你爱他们吗？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我这个是插进来的哈，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让我很伤心的事情，就是有那个探访那个河南艾滋村的一个纪录片。这个河南艾滋村的纪录片呢，他访问一家人哈，这家人访问的时候，这个妻子还好好的，访问到一半他死了，就这么死了，很苦很痛苦。这个丈夫也得了艾滋病，两个孩子，他们一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比较早没得，后面两个都有艾滋病。面对着这么可怜可怕的情形，他们不认识神。你爱这些人吗？你怜悯他们吗？你为他们焦急吗？好，所以弟兄姐妹，身处在今天的雅典的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为失丧的灵魂焦急呢？好，单单讲焦急还不够哈，神圣的焦急还不够。传福音的人还需要有充分的预备啊，这就我们讲到的今天讲章的第二部分。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保罗这位宣教士，这位传福音的好手，真的是有充分的预备哈。保罗被带到亚略巴谷，给了他一个黄金的机会传讲福音。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篇讲章啊，这篇讲章很有名哈，这篇讲章是从第17章的22节到31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你可以做个记号。这是保罗的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叫做亚略巴谷讲章。这篇讲章呢，常常被圣经学者甚至是其他的学者拿来研究当时的这个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好，那么这篇讲章我们要讲的不是哲学思想哈，我们要讲的是保罗传福音讲这篇讲章之前的充分的预备。哪里可以看出来哈？大概有三点，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第17章的22到23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首先讲讲保罗这篇讲章分成三个部分哈，序言部分、主体论述和最后的呼召我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是序言部分哈。我们看到这个序言哈，我发现保罗真的好有智慧啊！一上来你看，保罗对雅典人充满的尊重啊，众位雅典人呐、啊，你们好，你们好啊。然后你们要知道，保罗前面是心里焦急，然后他们拜偶像，但是你看保罗传福音非常尊重那些非信徒啊，我们其实要尊重非信徒，虽然他们拜偶像，但是拜偶像其实还是有一点优点的，最起码他们敬畏鬼神，对吧？那有的人连偶像也不拜，什么都天不怕地不怕，很可怕哈。但是紧接着保罗话锋一转，就说出了他们的问题。你们看雅典人荒谬到什么程度哈？雅典人在敬拜一个神，这个神叫喂食之神，就是你这个神都不认识，你怎么敬拜他呢？那么这里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喂食之神的典故啊，它是有个典故的，就是在很久以前，雅典曾经遭遇一场瘟疫。那这场瘟疫呢，当时雅典人就拜神嘛，哎呀，赶紧求神明能够让这场瘟疫过去，拜这个不行，拜那个不行，把雅典城里所有的神都拜完了，都不行啊，瘟疫还在那里。后来他们想到了，诶，说不定还有一个神我们不认识， 我们去拜拜那个不认识的神。所以他们说，哎呀，不认识的这位神，求你把瘟疫拿走，瘟疫没了。所以不，喂食之神是这样来的哈。所以他们发现说，哇，原来有一个不认识的神，这个神太厉害了，这个神一说话瘟疫没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也建一个祭坛，然后在那里献祭给他。那个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比其他神都厉害。这两节经文当中，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有一个特质？保罗有非常敏锐的什么洞察力，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啊？对不对？保罗就看到了诸神当中怎么会有一个喂食之神呢？你看他很警觉的，保罗有一个敏感的洞察力。那么这个洞察力要不要紧呢？非常要紧。我们知道哈，在这里我要讲一讲这个传福音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共同话题啊，共同话题。我们知道要跟别人讲上话、聊上天，你就要有一个共同话题，对吧？比如说老王很喜欢喝酒，那你跟他聊聊喝酒啊。老张很喜欢看电影，跟他聊聊看电影啊。如果他喜欢这个，你说那个，他就两个人就搭不上线了哈。所以有了共同话题才能聊到一块儿去，对不对？那在这里喂食之神其实就是个共同话题。为什么呢？雅典人也很希望知道这个喂食之神是谁呢？保罗说，哎，那我知道。所以是不是一个共同话题哈？所以你看，要想成功的传福音，首先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才能跟对方开始聊在一块儿，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把福音介绍给对方。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就干传，直接传，然后呢，对方不想听，还在那说，不想听还在那说，对方表示比较客气，所以呢就没有阻止你，但是他心里已经很厌烦你了，但是你还在那里说，有没有？我发现是有的，请大家注意哈，这是基督徒的骄傲，很可怕的哈。好，那个共同话题非常重要，但是共同话题不好找啊，所以我们平时啊，你会发现保罗有非常敏感的洞察力，他到了雅典不久就留意到这个喂食之神哈，所以平时我相信保罗在这方面他是有培养自己的。因为洞察力不是先天就有的，当然有些人可能比较敏感，但是还是后天培养的。好，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留意周围发生的事，然后呢才可以培养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培养的？我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人家家里面，我首先数地砖。为什么数地砖？为什么数地砖？因为以前不是找场地嘛。找场地怎么找呢？能够摆几个凳子呢？啊，一般就是数地砖嘛。地砖有这个正方的，大概有60公分乘60公分的，3块这样的地砖可以摆2张凳子。所以我就开始数地砖，一看马上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坐多少人哈。请问这是我先天的吗？不是。我为什么敏感啊？对地砖敏感，因为培养的，渐渐培养的哈。所以敏锐的观察力是渐渐培养的，对不对？要找到共同的话题，就要敏锐的观察力，敏锐的洞察力，这要先天培养的。这是一个预备，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去传福音，你要预备自己有对共同话题的洞察力，这是第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第二个预备，保罗很厉害。第二个预备，传福音之前还有个预备，叫做熟悉神的话语。你相信吗？不相信我来读给你听哈。我们来看第17章24到25节，保罗接着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住人手服侍，好像缺了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我们当然很熟悉这些经文哈，这些经文经常被引用。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个喂食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哦，创造宇宙万有，和其中万物的神，天地的主啊。你看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概念？圣经，对不对？保罗很了解旧约那个创世纪6天创造嘛。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那位独一真神啊。所以保罗对圣经熟不熟？当然熟了。不过你说，哎，这个我也知道。 好，接下来你就不知道了哈。如果你对旧约比较了解，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背后有很清楚的两节旧约圣经的影子在后面。你看啊，这里提到未时之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为什么这么说？他一定记得以赛亚书66章第1节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以赛亚书66章第1节，耶和华如是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保罗很清楚这一节经文，其实还有一节是列王记上第8章17节，也讲了类似的话，对不对？这里还提到一句，说这个未时之神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人，你记得吗？圣经上也是以赛亚书42章5节也讲了一句类似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哈，42章5节，以赛亚书，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神耶和华。保罗对圣经好熟啊，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都带着旧约圣经，对不对？当然你会说，那旧约圣经讲到气息，这里又加了生命啊，万物为什么会不一样？我看有一些解经书上说，生命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叫 Zoe 啊，不，希腊语叫 Zoe。希腊的这个宙斯，这个神叫 Zeus，Zoe and Zeus 啊，这两个词是非常接近的。好像保罗在跟希腊人说，你知道吗？生命气息不是 Zeus 给你们的，是耶和华给你们的啊。这有一个解释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两句话一出来，后面带着旧约圣经。是不是就这些呢？还不止，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会很折服的哈。好，17章26节，保罗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哦，又是旧约圣经的影子，哪里啊？生命记第32章8节，我读给大家听，至高者将地业赐给万邦，将世人分开，就照着以色列人的那个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哇，保罗这个说的每一句话似乎后面都有旧约的影子哈。17章27到28，我们继续读下去。保罗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诗篇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哈，我查了还有大概2-3节其他的经文，但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神有相近和相远的这个距离感。所以你看保罗这里也提到了，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嘞，他离我们相近哎，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保罗的福音信息里面有什么吗？我们看到保罗的福音信息里面有圣经，有神的话语，因为他熟悉圣经啊，他熟悉旧约，熟悉神的话语，以致讲福音的时候讲出来都是神的话语，是不是？而不是用人的话。那我问大家，用神的话还是用人的话传福音好呢？用神的话，因为传福音以前讲过，传福音是宣教，传福音是圣灵亲自借着这个使徒们的工作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去传福音，其实是神在传福音，借着你这个器皿，那讲什么话？当然讲神的话吧，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器皿，一个顺服的器皿，以至于神的话语可以从我们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那这个才叫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去在传福音之前多读圣经。第三个传福音之前的预备叫理性判断能力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方面是忽略的，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样的哈。我们一起来看第17章29节，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 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如果你逻辑不太好呢，你看不出来。如果你学过逻辑的话，你会发现清楚的叫三段论。什么叫三段论？前面读过两节经文，保罗说神是造物的主，对吧？第24到25节，神是造物的主。然后呢，第二段这个是26到28，我们是神造的。你看保罗首先讲，你们知道吗？神是造物的主。接下来讲我们是神造的，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17章的29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把神当作受造物一样的偶像来敬拜。神是造物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是神造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把神当作像我们一样的，像受造物一样的受造物来敬拜，偶像来敬拜，对不对？三段论。所以你仔细看哈，保罗的逻辑非常的严谨。严谨逻辑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你面对的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顽梗悖逆的心，你需要用严谨的逻辑来打通他那个愚昧无知，是不是？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用清晰有力的逻辑判断告诉雅典人说，哎呀，其实你们知道，你们完全搞错了，不应该拜偶像啊，你们拜这么多偶像都错了，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人需要好好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有敏锐洞察力的人，能够细致的观察生活周遭的事情当中有没有共同话题，这样就可以传福音了。第二个，要成为有丰富圣经话语的人，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出来都是神的话语，而不要讲你错误的人的话语。第三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理性判断能力的人，能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用清晰的逻辑分析，帮助对方看见自己的无知败坏，同时看见神的智慧与真实。所以请大家记住，充分的预备就带来有力的布道。当然我们不是说你要预备50年，然后等你80岁的时候再去传福音，不是。你可以边传福音边预备，边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受挫了啊，因为一开始预备不够，然后受挫以后你就总结反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的操练，为下一次福音讲得更好而预备。我跟大家讲我的经验哈，我的经验就是我发现我不传，我越不传越不会传，我越传越传的越好。然后而且我的这个信息哈，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被精炼的。我现在基本上可以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思路非常的清楚，内容也不会漏掉什么，这个不是坐在家里面预备出来的，是在不断的传福音过程当中预备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充分的预备啊。有人说啊，我想去传福音。你想去传福音的心很好，你有焦急的心，焦急的心还不够，还要充分的预备。我们千万不能骄傲，我们要谦卑的预备啊。好，这是第二部分哈，我们来讲第三部分，勇敢的呼召。有了神圣的焦急，有了充分的预备，够了吗？还不够，还要有招人悔改的认罪悔改的胆量。我们来看第17章的30节，保罗继续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不认识他，他不责怪你，但如果你认识他却不认他为主的话呢，他就要鉴察你的罪了。那我请问大家，人认不认识神呢？按照圣经人都认识神，是不是啊？你看刚才保罗说了嘛，神离我们个人不远啊，可以揣摩而得啊，是不是啊？神造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造了我们有眼睛有耳朵看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可以认识有他的存在。罗马书第1章20节记得吗？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人知不知道神呢？人知道神，对不对？ 啊，如果你说自己不认识神，那是故意否认神，所以那个是罪。所以你看哈，你看，请大家注意保罗的用词。保罗在这儿没有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知道，而是说什么？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悔改就是悔改自己的罪。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让人知道有神，更是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罪，悔改归正。如果缺了这一步，传福音就不是传福音。那么为什么要讲悔改，现在要讲悔改呢？为什么之前神不鉴察呢？你看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这句话好像在说有一段时间神没有鉴察，但现在鉴察了。为什么现在鉴察？为什么现在可以悔改呢？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三十一节哈。十七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鉴察，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保罗在最后的亚略巴卜讲章的最后部分，把雅典人引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看到没有？是不是啊？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定什么日子？我们知道那个福音书里面经常讲日子，把日期满了，对不对？然后呢，神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然后时候到了，那个日子，这个日子指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的日子嘛，对不对？这个日子重要吗？重要，但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信的人来说，这个日子就是成就救恩的日子，好日子。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啊，那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属于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的人也受了审判。所以你看这里他说他已经定了这个日子，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所以这个日子对不信的人来说其实是个审判的日子啊。哦，我们现在明白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成就了，保罗呼召雅典人认罪悔改，看到没有？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进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传福音不只是把救恩的信息介绍给别人而已，更是招人认罪悔改，这才是传福音的目的。我把这个认罪悔改的呼召称之为叫勇敢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召要得罪人，是不是很难做的？一般来说你给人家介绍这个信息，救恩的信息，人家都还好听一听，一般都不会跟你为敌哈。但是如果你说对方是罪人，你要认罪悔改，你今天可不可以认罪悔改，你今天能不能承认你所犯的一切的罪，对方就算是你至亲挚友啊，都要跟你翻脸啊，对吧？但是缺少了这个勇敢的呼召，就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好，那么勇敢的呼召果效好吗？如果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告诉人家你要认罪悔改，效果好吗？有人说不好不好，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否则把人都得罪光了，是这样吗？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的去跟人家认罪悔改。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果效是好的，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今天有很多的人用仁义去传福音啊，用仁义怎么传福音？哎呀，先不要谈罪啦。哦，我们不能谈罪，因为一谈罪人家就走掉。请问这个是圣经的话还是你的自己的想法？是人的想法，是不是人的有罪的逻辑，对不对？你凭什么这样说啊？你凭什么靠着你自己这个骄傲的有罪的想法去否认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传福音的，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保罗怎么保罗勇敢的呼召人认罪以后得到什么果效。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说，又有人说，就讥诮他，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效果看来不好哎，有人笑保罗，有人说，哎，滚滚滚滚滚滚，我们以后再听你说这个。但是哦，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离开出去了。为什么？不听我就走了，对不对？跺跺脚，脚上的尘土就走了。但是你看后面发生什么，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可能是一个议会的那个成员，也有可能叫做丢尼修，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勇敢的呼召带来美好的果效，亚略巴古的官，还有一个叫大马里的妇人，还有一些其他人信主了，这几个人就成立了小组教会，这几个人就成立了雅典教会的第一，就是雅典教会的第一批信徒嘛，是不是啊？你看福音的种子因为亚略巴古这篇讲章就落地在雅典，那个落地开花，教会被建立了。所以请问那个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召人认罪悔改好吗？你可能传一百个，那你现在可能传的太少了，你传一两个说哎呀不好不好，你传一百个试试看呢，你传上一百个你看有没有五个人信主呢？我的计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比例是50:1，你传一百人有两个人信主，大大的成功，效果效很好啊。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著名的亚略巴古讲章，有人说这个讲章啊是如何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范本，你可以去研究哈。又有人说这个讲章是基督教思想跟古希腊哲学的正面对撞啊，你也可以去研究，像那个圣经学者一样。但是我们看见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传福音之人的肖像，他是一个为灵魂焦急的人，当他看到周围的人走向地狱的时候，他焦急不安的心就促使他去努力的传福音。他也是一个充分预备自己的人啊，他会从每一次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的培养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理性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同时也加增自己对神话语的认识。最后他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勇敢呼召人认罪悔改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福音使者的特征。当一个人拥有了神圣的焦急、充分的预备、勇敢的呼召这三个特质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合格的福音战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讲完这篇讲章以后，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那我们的光景如何呢？你可以拿今天的讲章这三条来对照一下你自己嘛，对不对啊？你是一个为福音的缘故洞察生活的人吗？你有没有为传福音积累过多少共同话题呢？你是一个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断培养自己洞察力和这个判断力的人吗？然后你有没有为传福音而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呢？最后你愿意为福音传福音而得罪别人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光景怎样啊。也许你说我这个基督徒做得蛮好的，我来敬拜神，然后我也参加学习，然后我也跟家人有讲讲这个我的信仰，然后我也有那个在家教育，我也有那个平时也读经祷告，也有灵修。可是你不要忘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其实不是这些。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对不对？传福音才是基督徒的人生使命啊！不要止于就是我每个星期来安静的那个参加敬拜就好了，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一看，按照这段经文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福音战士的肖像，你跟保罗的差距有多大呢？不过讲到这里，我想我前面也讲过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呢？不要紧张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他知道你是无知的，是悖逆的。
他知道你的心还没有完全归向他，你不要紧张哈。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你，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在你没有主动寻求他的时候，就为你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你亲身担当了你不传福音的罪。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悔改都来得及啊，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对吧？所以天父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天父知道我们是个软弱的人，于是他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今天要回去看，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合格的传福音的人，我们首先要去回去去看，我们是不是对神的爱真的能够明白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很爱我们？当我们缺少对灵魂有焦急的心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因为你首先要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你说啊，我心里我确实没有这个焦急，我看到周围人，我们小区里面的人没几个信主的，我也没觉得他们走向地狱跟我有什么关系。 OK， 没问题。但是现在神并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去跟他们传福音，神说没关系，你先看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怎样的。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会看到，你会大概会问这样一句话，说主啊，你为什么会被高高的挂在这个痛苦的十字架上呢？你知道主会怎么回答你吗？主说，因为我的心为你的灵魂焦急，不是吗？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这么主动的，这么主动的为你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为你的灵魂焦急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信主时候，那时候我们还顽梗悖逆啊，但是他已经为我们的灵魂焦急，这神圣的焦急促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世间，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你，把你找着，然后用最痛苦的方式承担了你罪有应得的刑罚。是这份大爱今天要激励你鼓起勇气去传福音。没错，那些灭亡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不错，但是他们跟主有关系。你爱主吗？你爱主你就爱他们吧。如果你知道主是怎么拯救你的，用焦急的心来对待你的，你也用焦急的心来服侍这些主也愿意 喜爱的人，是不是？也正是这份爱，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好好预备自己啊。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用什么样的话语去传福音啊，也许你已经很焦急了，我要去传福音，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看天父仍然有很大的恩典，他就赐下他的话语圣经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材料，对不对？传福音的信息。所以当我们熟读圣经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含义，终于了解了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终于看到了神那深不可测的智慧和能力，终于福音信息已经放在我们心里了，终于在合适的时候你可以脱口而出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份十字架的爱，让我们勇于呼召人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胆量来自于不是惧怕，是爱。当我们越体会神的爱，越能向别人展现这份爱。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是可以为福音赴汤蹈火的，是吧？因为爱的大能将冲破一切的阻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哈，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说传福音要有这三个特质，哎呀主啊，我还没这三个特质啊，让我慢慢来好吗？不要慢慢来，我希望你改变，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律法。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今天神正是这样向我们传福音的，所以他才要求我们像这样的方式去传他的福音。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爱吗？当你看到神的爱，你愿意活在神的爱中吗？如果你愿意活在神的爱中，你就用同样这份爱去爱别人，去传福音给他们。 这时候你就更理解神对你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成为一个合格的福音战士，因为这世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但是只有传福音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亚略拔谷的讲章，让我们看见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三个特质。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去寻求这三个特质，而不是让我们去恪守律法。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回望那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像保罗一样，像众使徒一样，去传扬你奇妙的福音。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